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有蓝图。
你还记得当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总考试，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总考试呢？因为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论，而基督论的救赎论不清楚的教会，一定没有福音性，一定没有办法复兴起来。如果有的话，只有外表亮的假复兴，不是真理从圣灵工作的真复兴。为什么耶稣跟门徒那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忽然就问他们一句这考试的话语？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基督很盼望门徒、教会、信仰他的、跟随他的人有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回应。他何等辛苦到世界上来，他都心满意足。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复活过来的。有人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modern academic study quotation， 你懂吗？今天的神学院如果毕业的学生不敢说我信的耶稣是谁，只敢说卡尔巴说耶稣是谁， Brunner 说耶稣是谁， Von Hoffman 说耶稣是谁，根据这个根据那个，你把千万本书拿出来，我们的主还是不满意。耶稣就问他，你们说我是谁？我不是问你有人说，我问你，你说我是谁？这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 personal encounte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personal response， 你个别要回应的负责，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那个时候呢，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Christological confession， 第一次基督论的这个信仰告白，就从门徒的代表彼得的口讲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西门，西门，这不是书泄露的人所能指示你的，是我父所指示你的。什么意思？基督论一定要从启示论开始，你明白吗？用神学的名词，基督论一定要从启示论才能明白。如果你不是从父启示的，你不能认识我是基督，你不可能称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彼得的回答使耶稣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神学及格了，但是他的信仰还不及格啊！你说为什么神学及格不等于信仰及格？神学终归神学，信仰终归信仰。多少人神学考试考得很好，当信仰关头的时候完全失败。为什么？如果你信基督的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基督是拯救者。你知道你相信的基督是怎么样拯救你的吗？彼得说，也就是带军队打仇敌杀死做王复活，这个复兴大卫的宝座，我在上面看他做王，我做外交部长，我就是这样信的。耶稣基督说，你神学即可了啊，你有启示的信仰，你相信神启示的，因为这不是书泄露的人告诉你，是我父自己告诉你，所以你领受的是启示。你的基督论的神学是建立在启示论的真理的上面，对。但是耶稣马上讲一句话，把他整个信仰崩溃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基督论是一个荣耀的基督论，是一个得胜的基督论，是一个军事的基督论，是个政治性的基督论，是在今生掌王权，现在就复兴以色列国的基督论。这种基督论的培养是在两右之间从他们被掳产生对神的盼望，使他的民族可以得到这个整顿起来，大卫的宝座被复兴起来的那一种伟大的盼望产生出来。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完全知道，当耶稣拣选这些门徒，他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基督论就是那样，所以他要再启示他，我的父已经启示你，使你知道这个见证就是对我讲的，所以你知道我是基督，你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很好。但我告诉你， 上帝的儿子的拯救不是像你讲的，他是要先死才复活，他就先钉十字架，然后才能够领受冠冕的，他就受审判才能做基督的。所以他说你不要告诉人，现在我现在直接启示给你听，我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你知道了，你相信了，我要上十字架。当彼得听见这句话，他说啊，不能，这个不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这个不可以。你做基督就好好打仗，打胜仗回来，我们好了好了，我们高呼万岁，欢迎你进来。他说给你做宝座，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外交部长，我口才这么好吗？犹大财政部长，那么内政部长，什么部长，交通部长，哦，你一来的时候我们成功了，那个可以的。你要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跟随你的。耶稣几乎可以回答说：“那你不必跟随。如果你跟随的是这样的基督，我告诉你，我不是那一位。所以这个基督人的反恶性又再来了。你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做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自己给他印证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基督论到世界上来，是借着死复活，借着受苦的荣耀，借着谨记的冠冕，才达到神给他的这个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呢，当那个时候彼得讲这句话，主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一个神学毕业的人，耶稣称他叫撒旦。一个信仰正确的人忽然变成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理性方面已经度了神学，他的信仰还没真正建立起来。你看到吗？很危险。我盼望我们这些讲座给你带来的不是单单理性的东西，因为你清楚知道，在你们中间讲到的人不是用理论一句一句告诉你，是用整个心学、整个精神、整个灵性拼使命把这些讲出来。你知道我的心是什么？我要建立你们的信仰，是真正从圣经的精髓里面看见了这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那么我要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重心，这是基督教信仰最精髓、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信仰的中心。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跟不是上帝的儿子对我的信仰有多大的关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独生子的话，那么你的神论是错的，你的启示论是错的，你的基督论是错的，你的救赎论也是错的，整个教会就没有根基。如果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要问神是一位还是两位，那么圣灵是怎么样，结果你就受逼进到不得不承认三一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三一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神里面有儿子。那这件事逼你神论的总结的要怎样纠正，才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谁说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不是上帝儿子不重要的？有一个新派的牧师从来不信耶稣是上帝儿子，当他受案例的那一天，主教问他说，在纽约真发生的事情，你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吗？他点头，点了头以后就接受案例。他的同学等他案例典礼完了就笑他了，你平常都不信耶稣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今天为了案例点点头呢？你怎么会违背良心的生活？为什么你站在众人面前敢说谎呢？你平常跟我们每天在一起谈说不信耶稣是上帝儿子，为什么今天你要受安慰你去点头呢？他就嬉皮笑脸的回答说，我问你，哼，全世界人都是上帝儿子，难道耶稣不是吗？你明白吗？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儿子，难道耶稣不是吗？你不要羞辱他了，他也是，你不要把他排除大门之外。如果你我是耶稣上帝儿子，耶稣也是嘛。所以他既然上帝儿子问你信耶稣上帝儿子，我当然点头嘛，我没有说谎啊，我诚实啊，我照着我的相信告诉他我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啊。这个叫做无理取闹，这个叫做取巧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的儿子是多数的，而圣经用的是单数的， 所以你建立信仰要从这里看，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其他的儿子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神没有个独生子，就没有人能与他同为后世，同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请你注意，耶稣基督都是独生子，所以其他因为信他的人就与他同归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世，也就是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你明白了吗？这样呢，就从 the only begotten son singular form 变成 the children of God, the sons of God plural form， 以个别的独一个儿子变成众多的儿子。这样圣经没其他的地方你就看清楚了，上帝借着长子到世界上来，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就叫他成为众人的榜样，使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些的话在圣经常常会出现，长子众子，长子众子，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弟兄的中间，也就是那些弟兄与他一同作为神的儿子。这样反接受他的人，他就上帝就赐给他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感谢上帝，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两个名词都出现了，第一个名词上帝的独生子，第二个名词上帝的众儿女们。独生子在哪里出现呢？三章十六节。上帝的儿子们众儿女们在哪里出现呢？在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念一遍，由大家一同开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一同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从上帝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三章第十六节，三章第十六节，我想你们都会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件事情背起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在这期间的圣经中间，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两次出现，第一次在三章第十六节，第二次在三章第十八节最后的地方。什么叫做独生子呢？现在请大家注意下面三句话，那这三句话把这个词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第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子表示他有神的属性，因为有同样的生命。He is the Son of God. Son means he has the same substance with God, because the same life. 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神的本质在他里面，所以他是子。子与父有相同本质，相同生命。第二，为什么叫做独生子呢？生，因为他是非受造的，所以叫做生。基督是子，因为他是神，有神的本质，有神的生命。基督是生的，因为他不是被造的，所以凡受造的与他都不一样的。凡一切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他本身就不是被造的。这是第二样。第三，为什么独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位格是像他一样单独的被生的？ The only begotten Son， Son the same nature same essence the same substance of the life of God， begotten because he was not created， he was born by God， begotten by God， the only means no one else, not even any single person besides him can compare with him. He is the only one. 这样的，父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大家说，独生子，子什么意思？神的本质，神的生命。生什么意思？他是不被造的，不可以其他受造之物等量齐观，一同排列，因为他才是真正神建立创造万有的那个创造者。第三，为什么都？因为没有别的位格。啊，问题来了，那如果是这样，耶稣基督是被生的，那么呢，这个圣灵怎么样呢？圣灵被造吗？不不不不不，圣灵也不是被造的。你说不是被造一定被生，不是被生一定被造，因为其他一切都被造，耶稣是不被造，所以耶稣被生。那么圣灵呢？所以圣经很严肃地讲一句话，圣灵是从父出来，也是从子出来的。所以父子所差来的圣灵是从父子出来的，这样造生处，大家说造生处，被造的是 creature， 被生的 the gotten only begotten son， 出来的 proceeds from father and son。 那你要把三一论的真理搞清楚，你要懂得这三个名词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基督为什么是唯一被生的？因为连圣灵也不是生的，圣灵是出来的，是由父出来的，由子出来的。所以圣灵又叫做上帝的灵，又叫做耶稣的灵。大家说，圣灵是上帝的灵，又称作耶稣的灵。这样圣灵是父子所派出来的那一位，像从父出来的灵，从子出来的灵，就是父子所出来的灵，这个叫做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生的源头，是出的源头。圣子是被生的，又是以父同样是出的源头。圣灵不是生的源头，不是出的源头，它也不是被生，它是由圣父、圣子所出来的。所以它叫做上帝的灵，叫做基督的灵，叫做耶稣的灵，叫做圣善的灵，叫做真理的灵，叫做智慧的灵，叫做悟性的灵，叫做焚烧的灵，叫做磨砺的灵。圣经里给圣灵的名称多得不得了。今天我不是讲圣灵论，所以我不能全部把它提出来了。现在请你注意，现在你开始对三位一体论的真理慢慢明白了吗？这样的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拆出圣灵，大家说，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拆出圣灵。那么你说圣父有没有拆圣子啊？有没有？有，圣父生圣子，也拆他所生的圣子到世界上来成就救恩。基督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那里去的时候，以圣父一样拆出圣灵来到人间，住在信徒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圣经的教训很清楚的，全本圣经的记载从头到尾是贯彻始终的。你说若是这样，那上帝有独生子这个观念是不是新约才有的？不是。请你注意了，今天我们讲很严肃的基督论的，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他们在读神学的书籍的时候没有很谨慎地看到这些重要的真理，所以你信仰模模糊糊。许多人在讲台上讲道讲了几十年，没有把基督论讲得很完美，所以结果是一个基督徒一面信耶稣一面莫名其妙这位基督到底是个怎么样伟大的人而已。他是神的独生子啊！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这个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是有儿子的，这儿子是由神所生的。这个观念是不是从基督教新旧圣经才产生出来的？不是，这个观念在旧约已经隐隐约约的启示来了，启示下来。所以旧约与新约不同的地方在哪？旧约像影子先到达，新约像本体真正具体的显现。比如说我还没有来以前，你看见我的影子过来了，那你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唐崇游的形象，因为他走路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形态，他的头发， 他的这个脚手的长度比例大概就是他了。所以你看见银子的时候，你可以先知道大概那个本体是怎么样，但到新约的时候，不是银子来的，是真体自己出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具体在历史上显现，那旧约先知所传讲的，新约在具体的道成肉身里面生在世界上来。这样旧约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的观念？有没有呢？有很多人说没有。所以犹太人到这个关头的时候，他们死定不要接受这个真正理，特别不能接受一个在拿撒勒长大的有肉体的鲜肉的人叫做耶稣基督，叫做上帝儿子，他们绝对不能想，不能接受。但是呢，严格的说，在两约之间 in between testaments， 就是旧约结束新约没有来以前那400年，这个叫做 in between testaments。Between Testament Theology， 在两约之间的神学发展呢，他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弥赛亚观念。其中有最重要的错误，就是把弥赛亚当作是军事同政治性的。我刚才稍微提了一点点，在这400年中间发展的弥赛亚观，他们查就有查查查，以色列人现在这么惨，以色列人将被仇敌、强敌所蹂躏、所侵占、所侮辱。所这样的藐视，我们还有前途吗？所以他们就回头去查圣经。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读圣经，到苦难来到他不读圣经，还要找找当上帝还有给我什么应许没有？上帝到底真的把我丢在这里给我死吧？他们抓到几句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所以他们去查的时候，他查出上帝有应许，应许什么？应许赐下弥赛亚，一个怎样的弥赛亚？要复兴大卫的王国，政治性的。大卫的宝座要建立起来，那是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政权的担肩在他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赛亚第九章第五、第六、第七节里面所讲的，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的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还有和平之君。所以政权一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个弥赛亚观一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有一个要生出来的，这个人要可以替我们献词，替我们报仇，替我们复国，替我们扬威，使我以色列民族可以地上恢复重新大卫王朝那种威荣。那么这样他们就昼夜盼望，昼夜等候弥赛亚的来临。但是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的？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一个都不知道，真正知道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这两个人知道他们正接受伟大神圣的责任，有个婴儿还要生在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的胎里面。所以呢，他们谨慎不多讲话，这样静默不扬声不自吹自擂的这种圣徒的榜样现在很少看到了。他要成大功，千秋大业云浪在他的腹中，他一句都不讲话，所以结果天使不得不要飞到伯利恒城外，对那一批最穷的最可怜的牧羊人宣讲救主已经降生的事情。我们以后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会再提到这个重要的关头是怎样把这些东西启示下来。其实希伯来书并不像你想象那么枯燥，当你听的时候你越听越感到有趣味，是不是呢？因为里面的东西这样伟大。那请你注意啊，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那又是知道玛利亚知道，其他的不知道，竟然呢最先知道有一个大君王要降生的就是东方那些波斯。所以你不要看清外邦人，外邦人有时比基督徒更敏感，发现一些重要的原则，这叫做普遍启示。普遍启示这个名词是归正神学所研究出来的 Reform Theology， 不是圣公会神学，不是路德会神学，不是卫理公会神学，不是弟兄会神学，是这个归正神学 Calvinistic。 这个归正神学对整个基督教的贡献达到一个地步，很少人注意的。我很勇敢地告诉你，我们的查经是归正福音查经道，我的神学是归正神学。那你慢慢听出这些神学整个的脉搏，同其他神学的系统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尊重这个神学，因为这个神学已经的浸信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圣公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其他弟兄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我做一个比喻，今天世界最重要的圣公会的神学家 John Stott， 听过没有？ Stott 有没有？还有 J.I. Parker， 巴克，这两个圣公会的神学家，他的真正的神学是归正神学。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浸信会的神学家 Bernard Rand， 十九世纪最大的浸信会神学家，这一个 August Hopkins Strong 斯特朗，这两个神学家都是归正神学的思想。不但如此，你看见了卫理公会创办人之一 George Whitfield， 最重要的是 John Wesley， 另外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人，他的讲道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曾经一次讲到八万多人听，没有用 loudspeaker。 这个 George Whitfield， 他的声音的一英里外面已经听过他的音浪了。现在的传道人像我这样一不到几百的用 speaker， 用 microphone， 我就感到很不好意思。现在弟兄姊妹，他是 reform 神学，归正神学，就是从加文中的影响一直下来，改革中神学对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很多改革中的教会自己做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的能力、对福音的那种信仰这些东西没有好好操练。但他们的信仰的知识、他们的神学的这个严谨性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火热精神、圣灵的同工同这个对能力的追求方面比较缺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产生的运动叫归正福音运动，你明白吗？一方以归正神学作为我们的主干，作为我们的骨架和基础，以传福音的火热作为我们侍奉这个精神，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成为二十一世纪教会的盼望。我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个归正神学是在这一方面发展了一套的神学思想，叫普遍的恩惠、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还有就是 General Common Grace。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完美到一个地步，绝对不能相比的。但这个启示呢，完全在救赎和神永恒旨意中间给我们真正的内容。除此以外，有一些在世界上呢领受了一些呢普遍的启示，这些普遍的启示完全不能把人带到救赎的范围里面，但是它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人的道德的观念，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基本的一些对圣经上帝是独一的这些观念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叫做普遍的启示。请问有没有非基督徒他们做的功课比基督徒好的？有没有不信主的反对上帝的身体比基督徒更健康的？那么那是不是上帝恩典，或者是庙给他的恩典？那些到底是菩萨给他的聪明智慧，或者是上帝给他的，还是上帝的？那么那是恩典吗？是恩典。上帝有没有恩典跟不信主呢？有没有？有吗？上帝有没有恩典跟反对他的？连反对他的聪明跟反对他的能力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他能力可以反对上帝，这个就是恩典，对不对？反对了以后，到最后如果他进到救赎恩典，他才发现从前反对上帝很害羞，做见证才有内容。不然你又说见证没有内容，你懂吗？所以你看你神很奇妙，所以 Reform Theology 发展了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Common Grace， 就是导致神的恩典盖棺一切。你不能说在基督里你信耶稣有恩典，在基督之外谁的恩典都是别的来源，没有，还是从神来，这叫做普遍恩典。这样的这几百年来到了 Abraham Kuyper， Kuyper 是二十世纪初期荷兰最大的神学家，他也是荷兰最大的政治家，结果呢变成荷兰的首相。他当任一任以后，第二任不再当任，因为他提出反对南非百人统治阿伯台的政体，所以呢荷兰的女王不喜欢他当任。 他终于上来 reform 的神学，归正神学，许多很伟大的事情。今天我继续讲下去了。那么当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呢，在旧约里面被查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了很多的人根本没有看到，那些律法师、法利赛人，这个守住诫命，一天到晚专讲旧约的律法、摩西律法的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查不到。而那些呢，在两约之间所提出的基督论，他们曾经提到基督论最高峰的时候，竟然是政治的、军事的、得胜的、复仇的基督。这位基督呢，不是受苦的，不是丧失的价值。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真正认识他的就知道。那么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东方博士知道有一个王要降临，所以他们就去寻找，去问他说，这些犹太人一定知道他身在哪里，所以呢，他们就来问。问的时候呢，他们才去查，后来查出在伯利恒，查到了以后就先告诉西律，西律就先杀了。你看到这样可怕吗？神的选民要博士从东方来提醒，博士怎么知道呢？普遍启示，特殊启示的人不明白，带到启示以后去找，找出来了，找到在哪里？伯利恒，做什么？去杀。你看到吗？这是宗教性的矛盾，是可怕的不得了。那么请问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讲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你说至少提到上帝有儿子这个观念，是不是从那里来？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非常的肯定，非常非常聪明，一针见血就把旧约里面关于上帝有儿子的观念就马上引证出来，然后把它当作以天使做比较的一个宣告，一个见证。上帝的见证是为谁做的？为谁做的？为他的儿子做。你们记得吗？刚才约翰一书几章？五章第几节？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你们都领受了人的见证，就应该受上帝的见证，因为他的见证为他的儿子受，为他的证的，为他的儿子见证的，是不是的？他的见证既然是为儿子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他的见证。那么父为儿子做的见证，这个记载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马上引用出来。所以到第一章第五节，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了圣灵。这表示呢，犹太人因为这本书如果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希伯来人你不可以否认，你们希伯来人应该要知道，因为希伯来人在旧约里面领受的，你一定要明白。那旧约里面上帝给希伯来人启示什么呢？启示你是我的儿子，我进了圣灵。那这个儿子是谁呢？希伯来人最盼望就是他们自己，你是我最爱的儿子。那么那些叙利亚人，那些埃及人不是，你以色列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我的儿子是单数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原是记在诗篇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大家来看。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间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已经在锡安上建立我自己的王，我立了我的王，没有办法你改变我，在圣山上有我所立的王。这位王就是受膏的王，受膏者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意思。第七节大家读，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请问这一句话旧约里面是或者在新约里面？在哪里？在旧约。在哪一本书？诗篇。那时候耶稣生出来没有？这是预言吗？是预言。有一天上帝生孩子是吗？是不是预言有一天上帝生孩子？你听我问题要小心听啊，不然你就不可能小心答了。是不是预言有一天上帝会生孩子？不是。这里说什么？圣者受膏者说，上帝曾对我说 past tense，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present tense。 那么这个到底是 future tense 这是不是说以后有一天上帝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生下来名叫叫耶稣，原来是基督，生下来变成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圣高者说，我要传圣旨，上帝曾经对我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里从 tenses 就是从时态的词句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混乱，对不对？那么这里呢，竟然讲出了这句话，这里所讲的我今日生你，这是父与子之间的对话，这个是一种现今时态，是 present tense， 而现今时态是永恒时态。 present tense the ever presence 是一个 eternal ever presence 的一个时态，永恒时态这种特殊的这种描写，就表示了基督是在永恒中间神的儿子。请你注意听这句话， eternally generated 是在永恒中间被生的独生子，所以基督不是在降生在马槽那一天才被生作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用了永恒的现今时态 the ever present tense eternally regenerated as a son of God。 受膏者说，耶和华曾对我说，在过去在永恒的里面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就并不是在时间过渡中间的某一个时刻，这一个人乃是在永恒中间超受到时间进展时刻的永恒状况。这样你就明白这是神的记号，这不是人的记号。人不能讲永恒的现在。那摩西问上帝说，你差遣我到埃及去，如果以色列百姓问我是谁差你的，那我要怎么回答呢？请问你名叫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这是圣经中间第一次问题解答。我们的神不怕被问，当摩西勇敢问他，你是谁？你名叫什么？你告诉我，好我回答他们，说谁差我去的？你告诉他，是我耶和华差遣，我是那至存永存的上帝。 I am that I am， 大家说 I am I am what I am， I am present tense， that I am ever present tense。 所以这个就是用永恒的现在时态把神不在过程中间的这个真理表示出来。你不能这样子，你只能说 I was a boy， I am a man， I will die， 对不对？所以当你想起过去的时候 I was a boy， 想未来 I will die，你看到 corpse， 你变成尸体。但 I am an old man， 现在我老了，我就在过程中间。但是上帝不必说 I was a small god， now I come and become a mature god， and I will be an old god， 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他说 I am that I am， I am not subject to the process of relative procedure of time， because time was created by me。上帝既然造了时间，上帝本身就不在时间里面。上帝既然造了时间，上帝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上帝既然创造了时间，上帝就超越时间。所以永恒不是时间的延长。大家说，如果你是把时间的延长延长延长可以变成永恒的话，你就相信这个有限界可以构成无限，这是不可能的事。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无限不建立在有限上，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唯有无限本身是无限。所以神的永恒性不是在时间里面定奏而来的，时间是他造的，是从他创造的本能、创造的全能从无中生出来的。所以时间的开始是由他而开始，时间的结束是由他而结束。这我们在讲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的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历史的过程与神的超越性，我已经讲了。那这样呢，主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上帝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在过去，在没有时间以前，在永恒里面被生在神的永恒的状态。所以这样基督论就是永恒的基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恒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基督的父，这是永恒的父，永恒的儿子。这样的父子的关系在永恒里面就有了，不是因为某一个时刻开始。因为你说时刻的时候，你先假设在历史过程中间，而时间的历史过程是神造的，所以神既然不在时间过程中间，他就在永恒时态里面生命意思，就叫 eternal generation， eternal regeneration。 在基督教教父里面 Origen 最先提到这一点，第二世纪的欧利金这个教父提到基督在永恒里面被生。那么你说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先有父才有子呢？因为父生子，生了以后那么父子就共存了。当你讲先有父后有子的时候，你又掉在时间观念里，你明白吗？你的先后，先后是时间观念。你说我怎么能够不在时间观念？你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生在时间观念里面，在时间观念过程中间被生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时间观念。但是呢，当启示给我们看见永恒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应当在了解启示的时候跳跃出时间的捆绑，靠信心领受神永恒的这个启示。我这样，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解释，我只有一个男孩子，我不讲我有三个女孩子，现在讲出来了。我只有一个男孩子，好，我现在问你啊，我的男孩子称我做父亲，我称他做儿子，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或者说是我先做他父亲，或者他先做我的儿子？我先做他父亲是不是？不是。那么他先做我的儿子？我很严肃地问，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孩子，那么是他先做那个孩子的父亲，或者那个孩子先做他的孩子？要不要讨论半分钟啊？啊？哪一个先？为什么同时？因为你当然父亲先咯，我先做父。如果他先做父，那么那个时候他是谁的子，谁的父啊？他先做父，做谁的父啊？对不对？你说儿子先生出来他才是父嘛，所以先有子才有父。那么如果他先做儿子，做谁的儿子？所以这个不能有先后，因为这是相对的存在。所以讲子之所以是子，就是对父的存在而说他是子；父之所以是父，因为子存在喊他的相对性，他是父。所以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存在性是同时，所以在永恒中间生就这个意思。我相信你很少这样严谨这样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在永恒中间被生的。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恒中间与神父与他的关系是相对的一个关系，而这位独一的神是由父生子永恒中间的这一件事实，这是超过时间过渡，我们这个有先后的过程中间那个永恒性里面那个神。所以呢，这一句话就用什么今日，今日，当你拍一张照片太阳上升的时候，你下面写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你当你写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 什么意思？太阳上升，你用 present tense。 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永远都是从东方升上来的。当然这个不是讲天文学，这是讲诗，讲文学。如果你要讲天文学，你不能说太阳东方上升，你说地球转一转我看见太阳，再转一转我看见月亮，那个才叫做天文学，懂吗？你要用诗的词句，你说太阳上升啦，其实它没有上升，是你转过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说谎的问题，这是文学的问题。 啊，我现在不再讲这个事了，你回头过来了。所以当你讲今天太阳上升，明天太阳上升，结果你就用现代时把它的永恒时态把它描写出来。所以你就用现在时态，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不变的常理，懂吗？而这不变的常理是每天一样的，所以你就索性不必说昨天太阳上升。为什么要讲昨天太阳上升？你只能说昨天太阳上升的时候，那个可以的。你不能说太阳是昨天上升的，你的意思今天不吗？你的明天不吗？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永恒中是神的儿子。I am that I am, just saying that I give birth to my son, the eternal generation. So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forever and ever. 明白了？然后，这个永恒时态中间的儿子，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以儿子的身份在做人子，所以这个就变成永恒时态，变成暂时时态。这就变成基督论的反合性，基督论的困难，因为呢，永恒存在的基督变成了暂时中间出现的耶稣，你明白吗？那永恒存在的神子变成三十三年在地上出现的人子，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人子这个身份是相对性，耶稣在永恒中间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绝对性，在绝对界中间的神的儿子的身份同在相对界人的儿子的身份是一个反合性的结合，所以像基督在世界上做人的时候，他要叫人信的时候，要信他永恒性的儿子的身份在人性中间的这个地方，所以神性在人性中间，神性在人性的肉身中间表现出他永恒的神的本质的时候，彼得才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叫做信仰，你明白？”受膏者，受膏者是谁？受膏者这几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Messiah， 受膏者这几个字，希腊文叫做 Christos， 受膏者这几个字，英文叫做 The Anointed One，The Anointed One。就是受膏做王的那一位，受膏做的王座，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的这一位，这三个这份在基督一个人的身上是归正神学的贡献。因为在教文以前没有人了解到降生的地步，教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第一次把基督是君王祭司先知把它提出来，有全世界弟兄会长老会浸信会都拿去用，没有给他版权。我今天把它归过来，叫你们知道，你们听了很多道理是归正神学出来的，你们不知道啊，你们的牧师可能叫你反对归正神学，以免偷用归正神学的东西还不知道。所以我叫你把应该归用的，应当荣耀归给那些原先发现的，这是教门的事情。好，这个受膏的 Christos Messiah the Anointed One， 这个基督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人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静静的，他显出的神迹，只有神才能做。他医病赶鬼，他斥责风寒，他吩咐树枯干，他叫死人复活。这只有神的儿子才能。法利赛人中间没有人知道，除了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中文系的翻译尼哥德莫，因为尼哥底母人家以为他是个母亲。Nicodemus， 尼哥底母，尼哥德莫，这一个人他在思考的中间，他与所有的法利赛人不一样，他发现耶稣不是普通人。他怎么发现呢？所以他到找耶稣的时候，他叩门。耶稣一开门，他不等耶稣讲话，你不害羞，法利赛人还来找我做什么？你今天来什么用意？先查考好，我是不随便接受你，懂不懂？耶稣不这样做。尼哥底母一到耶稣面前，他说什么？拉比，意思是老师，他很谦卑的，他自己是老师， 老师背后还有老师，就老老师。啊，耶稣只三十多岁，可能尼哥底母已经五六十岁了，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一见耶稣就是拉比。我们知道，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人能知。耶稣就会说：“啊，谢谢你，很少法利赛人像你这么好。他们油盐不深，我这个泰山。今天你来给我莫大的安慰，好，请坐，请坐，要喝咖啡或者 Coca-Cola。”耶稣这么回答他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你不能见上帝的国；你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哎呦，尼哥底母谦卑到一个地步，当头棒喝来到，静静的，就莫名其妙用理性回答：“人从母亲生出来，老了还能再进母亲肚子再生出来，很谦卑，没有血气。”这样的法利赛人是在所有法利赛中间最有盼望的法利赛人。这样的经学家发现了，因为我是教圣经的，我是拜上帝的，你也是教道的，你也是传悔改天国福音的，为什么我修的半死没有这个东西？你有？为什么我正宗毕业出来，我就业教授最好的学生出来，我没有你？怎么你能够一病赶鬼？你讲天国的道理，我这么多信任 ，something in you, not in me。但他看不出耶稣有特别的地方到多高的程度，他只看出有上帝同在，结束 ，nothing else。但是彼得看出不是上帝同在而已，彼得看出什么？是基督，是永生上帝。所以你不要看不起渔夫。当时加利利的渔夫对圣经的了解已经超越了最大的神学家尼哥底母，你明白？我从内心的深处告诉我，不敢随便轻看瑞德。有时候呢，十多岁的孩子发的问题比三四十岁在神学院毕业的还更深。我知道可能神会用他，我知道有许多时候神会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今天到底哪一个人看出耶稣是谁？而竟然有一个罗马的兵丁，一个百夫长，从耶稣最后一句话：“上帝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大声呼喊断气的时候，他说：“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看出来，那些法利赛人看不出来，他们都不知道。你知道耶稣看什么？耶稣以这个身份面对犹太最大的权柄祭司长审问的时候，他退出，因为基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犹大的祭司长、犹太人的祭司长说：“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什么都不要回答。所以当这个该亚法问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他没有推卸，他没有退缩，他没有否认。他很勇敢的慷慨就义，他知道把这句话讲出来，就等于他一定要死，一定要被凄惨的挂在十字架上，一定要被犹太人所唾弃。但是他一定要说：“你说的是，只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看见人子突然间变成人子，从前加了银下来审判全世界。”那么这个祭司长就说什么：“好，若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见证人了，因为他自己的口已经讲出了见王的话，把他交给这个本，交给定死的教法，把他处死刑吧。”现在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死？耶稣为什么定死的教？不是因为他做错事，不是因为他讲错话，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Jesus was crucified not because he did something wrong, said something wrong, but because he is the Son of God.两次在最重要关头，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回答说：“你说的是，一次是对比拉多说，第二次，另外一次是对这个该亚法说。”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我被生下是为了要做王，我特别为真理做见证，我为做王而被生下。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说的是，我是上帝。”现在的弟兄姊妹，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就决定了基督教生死观。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决定了犹太教以基督教分道扬镳。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决定回教徒永远恨恶基督教。这就是我们的要害，也就是我们的重心，是我们信仰绝对不可动摇、不可妥协的最重要的基础。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下个礼拜我要继续思想到，我要做他的父，还要做我的子。不但如此，我们继续思想到接下去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大家先来看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我读第五节，你们读第一章；我读第五节，你们读第六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六节，再一次，上帝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这里提到子，以后呢提到长子。从第五节跳到第六节的时候，一个特别的名字又跑出来了。我盼望你们回去好好读，好好想，所以有关的经文好好查考。如果可能，你买几本希伯来书的注释，好好去观看。有吗？有哪一个人家里有一些希伯来书的注释，请举手我看看。有买一些注释出来看的，请举手。你们买吧，免得我如果讲的是偏离的圣经，你不知道，你就好像受骗了。但我告诉你，我是用心把全本圣经的精义归纳起来讲的，而且我要你们多看。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从许多神的仆人看见这本书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哎，当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听到一些所有希伯来书注释的书都没有讲过的事情。愿上帝赐福我们弟兄。
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